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信丰是中央苏区全红线，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主战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核心区域和指挥中心的所在地，为苏区精神的孕育和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从1930年开始，毛泽东在创建和发展中央苏区、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多次到达信丰，与信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毛泽东和朱德是如何率领红四军攻占信丰城、成立信丰县苏维埃政府的？1932年，当他再次来到信丰时，又是如何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1934年，当毛泽东踏上漫漫征途时，他对信丰又有着怎样的感情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与信丰苏区的深厚情谊。1930年4月7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从广东南雄向江西信丰进军。十日，红四军的先遣部队到达中共信丰县委驻地袁和维，商议赤卫队配合攻打县城的事宜。大部队沿着古山脚下抵达县城郊外的重塘村，在中共信丰县委组织领导下，在十日下午，7000-8000的农民赤卫队配合红四军把信丰县城团团的包围，并且选派少数人员化妆进城侦察敌情。11号凌晨2点，枪声惊醒了沉睡的大地，攻城战斗打响了。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红四军首先在南山岭、城西火焰山和城北瓦桥制高点集中火力向敌人猛烈扫射。凌晨4点左右，嘹亮的冲锋号声响彻天空，敢死队队员们冒着枪林弹雨一起冲到城墙根，用竹楼梯靠住城墙往上爬，用黄麻绳一头的铁钩挂住城头攀绳而上。前一天化妆进城的侦察人员在探明敌情以后，里应外合迅速占领了城墙，并且打开城门。红军和游击队员终于冲进了县城，全歼城内的地方民团1700多人，释放了被关在监狱里的大批革命同志。天亮以后，鲜艳夺目的镰刀斧头缀成的红旗在城墙上哗啦啦的迎风飘扬。红军贴出了安民告示、共产党十大政纲、国民党十大罪状，书写打倒帝国主义、打土豪分田地、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等标语。同时，赤卫队员在城内逐街逐巷的搜查，抓获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没收了土豪劣绅和官僚资本家的全部财产。街头巷尾到处都有自发组织的欢迎红军的群众队伍，一时间鞭炮声、锣鼓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整个县城都欢腾起来。11号下午，县委在县城大王庙召开有城区周围和附近农村的数千工农群众参加的大会，大会邀请毛泽东和朱德参加。当时身穿灰布军装的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走上主席台时，台上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毛泽东挥手致意，等到会场安静下来后，他声音洪亮地说：老乡们，你们经常讲猪毛猪毛，我呀就姓毛，我们的猪也来了。 他指了指主席台上的朱德，风趣地说：“没有猪，哪有毛啊？”大家禁不住笑起来。毛泽东继续说道：“老乡们，朱毛红军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队伍，是为人民服务的。”接着他在大会上通俗地讲解了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最后毛泽东号召信奉人民尽快行动起来，建立工农武装和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支援革命战争。12号，毛泽东在采琴小学召开红四军纵队长、纵队党代表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指示要将各纵队的干部战士分派到附近农村去发动群众，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财产分给贫苦群众，并且把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工农兵政权。毛泽东还同到会的领导一起分析了斗争形势，研究红四军离开信奉以后直往安远、会昌、寻乌、进入闽西等等问题。红军还在信奉县城进行了扩军宣传，动员群众踊跃参加红军。接着在群众的热烈欢送下，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离开信奉县境，踏上了更加艰难、更加辉煌的新征程。1932年7月中旬，广东南雄水口战役后，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撤离水口，返回中央苏区。7月13日，由南雄乌境到信奉，红军就在信奉各地进行休整，毛泽东就住在县城东郊长生村新屋里，一直到7月27日才离开。期间毛泽东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启发教育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深受群众的欢迎爱戴。1932年7月中旬的一天，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刚迁到信奉县城新屋里，战士们在忙着安排住房、打扫卫生、安装电话。特务员严耀街扫完地以后，在大厅中间摆了一张半新的八仙桌，旁边放了几张条形板凳，接着熟练地打开公文箱，将毛泽东使用的砚台、毛笔、纸张、铅笔和书本按照平常的位置摆放在桌面上。严耀街刚刚做完这些事情，就听见了轰隆隆的飞机声。哎呀，不好，敌机来了，赶紧报告毛主席。他转身往屋后跑去，一到屋后，只见大树下面放着一张板凳，树干上挂着一张军事地图，毛泽东却不知道去哪里了。他赶紧返回原地，就在这时传来敌机射击的枪声，严耀街非常焦急，赶紧往院子外面跑去。刚出大门没几步，敌机俯冲下来，丢下一颗炸弹，轰隆一声巨响，严耀街感觉右脚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站立不稳，倒了下去。敌机盘旋了一圈，没有发现新的目标，就往广东方向飞去了。敌机飞离以后，大家纷纷跑出隐蔽处，朝新屋里跑来。毛泽东当时正在农民家里搞调查研究，在得知严耀街负伤的消息以后，马上赶到现场，叫特务员陈昌凤、吴吉清等同志把严耀街抬到卫生队，交代他们到卫生队急救以后，派担架员赶快送去后方医院治疗。说完，毛泽东伸手到衣袋里掏出自己的伙食尾子、12个铜板和3块银元，放到严耀街的手上。严耀街怎么也不肯收，而毛泽东亲切地说：“耀街，你应该收下。到医院以后，安心养伤，买点营养品补补身体，争取早日归队。”在信奉，毛泽东的心里始终装着群众。在县城东郊新屋里住了几天以后，看见田里的稻子已经熟透了，却很少有人去收割。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他顶着烈日到县城郊区调查研究。这一天，他走到张屋岭的晒场上，看见一个农民往禾寮里挑稻谷，赶紧上前询问：“老表，辛苦了，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个村啊？”“
啊，我叫张老五，住在张家围。”
张老五躲避不及，只能放下担子应道：“ 哦，原来你就住在下面的屋场啊。别怕，我们是工农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毛泽东边说边亲切地拉着张老五坐在晒场边上，拉起了家常。经过了解，原来很多老表啊怕当兵的，躲到县城南山岭去了。毛泽东紧锁的眉目舒展开来，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说，老表啊，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抓兵不拉夫，是专门来这里帮助群众的。你去告诉他们不要怕，赶快回来割禾吧。说着，毛泽东将老表的扁担搁在自己的右肩上，双腿下蹲，抬起头，直着腰，一下子就把担子挑了起来，迈开步往禾寮走去。张老五紧紧跟在后面，看见毛泽东挑担的姿势，心里乐开了花。哎呦，这红军啊，还真挑过担子。后来张老五经过一番打听，原来这个红军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消息传开以后，大家纷纷回家割禾，于是在县城周围的农村，在广阔的田野上响起了割禾打谷的声音。时间来到1934年的9月，毛泽东在于都县进行调查研究，在繁忙的工作中，他忽然患上了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知道消息以后，立刻派傅连璋医生从瑞金赶到于都。经过治疗，毛泽东的病情得到好转。十月的一天，虽然毛泽东刚刚病愈不久，身体非常虚弱，但是当他接到中共中央有关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以后，还是立刻动身赶回瑞金煤坑，召集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人布置善后工作，宣布和说明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10月10日晚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一共8.6万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为了方便行军，后勤部门给毛泽东配备了一匹马，马上驮的是他的全部行李。马搭子里装着2条毯子、一条薄棉被、一条布床单、一块油布，红油纸伞、挎包和干粮袋系在一起，另外有一个挑夫挑着文件箱。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带领特务员陈昌凤、胡昌宝、吴吉清等20-30人走出于都县城西门，踏上浮桥，开始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为了防备敌人飞机的袭击，部队都是傍晚出发，黑夜行军，天亮以前找个村子休息，第二天傍晚时分又开始新的征程。10月21日，红军先头部队在信丰县百石围、金鸡围、新田等地的战斗打响了。由于红军的英勇顽强，很快就取得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而毛泽东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在山间小路上。警卫员吴吉清关切地说，主席，您的病刚好，骑上马走吧。毛泽东微笑地回应说，不用了，不行啊，有精神。于是吴吉清给毛泽东找了一根棍子，他接过去拄上，加快了脚步。前方隐隐听见人喊马嘶的声音，还不时传来枪炮声。23号清晨，毛泽东一行走到信丰古碑围镇，踏上了平坦的大马路。道路两边散落着国民党越军溃逃时丢弃的军用品。身边的几个警卫员经过打探，获得了前方传来的好消息。百石战斗歼敌200多人，新田战斗毙敌300多人，金鸡战斗毙伤200多人，古碑战斗击溃敌人1个师部，石碑战斗毙敌300多人。看到红军和民夫在搬运战利品，毛泽东对身边的警卫员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了。到了古碑杨方， 中革军委择地宿营在下阳方陈家仲亭。这座建筑坐东朝西，砖木结构，分为前中后三栋，室内梁柱列架，前中栋与中后栋之间都有天井。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及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等人住在陈家仲亭。周恩来生活朴素，他的个人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做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周恩来和朱德全心扑在军事指挥上，毛泽东及随行人员被安排住在古碑杨方均田高一座土砖瓦房。这里有30多户农户，离古碑围只有几里路，村口有一条小水沟。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宝和吴基清到副官处领取他的供给品时，发现毛泽东及有关人员被编为中央三队。中央三队也就是中革军委第一纵队第三梯队，按中革军委发布的关于军委第一纵队组成及集中计划的命令，第三梯队由军委工兵营、炮兵营、运输大队和附属医院组成。胡昌宝和吴吉清对将毛泽东编入第三梯队感到不解，两个人拿着东西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中央三队除了毛泽东和警卫班十几个战士之外，其余的就是马夫、挑夫、担架员等等。毛泽东听了以后安慰他们说，不要紧，行起军来还不是会走乱队形，我们编在哪个梯队都一样，只要能跟上队伍就行。23日下午，吴吉清和几个战士正在打扫院子，忽然看见毛泽东的爱人贺子珍走了过来。他头戴八角帽，身穿灰军装，腰间系着皮带，佩戴着手枪，左手臂上搭着一件夹衣，精神焕发。吴吉清和其他几个战士一下子就围住他，大家伙说，贺大姐，您辛苦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不时地传出欢笑声。毛泽东听见院子里非常热闹，就从房子里走了出来，看见贺子珍，他微笑着说，子珍，你们走得不慢呀，怎么样，同志们都好吧？战士们自动让了开，贺子珍向前走了几步，站在毛泽东面前高兴地回应说，嗯，队伍都出发了，秩序很乱，好像没有什么组织似的。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几位老同志都来了，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们都很好。接着他又说道，泽坦帝决定留在苏区打游击了，牵制敌人，配合红军主力转移。何书恒同志也留下了，我离开瑞金时，何老让我向你问好。我们离开时啊，瑞金县男女老少相送时紧紧拉着我们红军的手，不停地说，同志们，打了胜仗可要早点回来啊。毛泽东听了以后神情凝重地说，是啊，我们欠根据地人民的实在是太多了。接着他右手举起，紧握拳头，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贺子珍接着说，哦，还有几天前我接到你的信，按照信上的意见，临离开瑞金的前一天下午，我就把小毛送到泽坦帝和贺姨那里，请他们代管了。小毛啊，不肯跟叔叔婶婶留下，喊着闹着要跟我来，要找爸爸。说完话语哽咽了。贺子珍所说的小毛，是他跟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毛岸红，这时才刚刚2岁。毛泽东听到这里面色显得沉痛，就安慰说，明白了，子珍，你辛苦了，这次转移中央规定绝不能带孩子，我们是共产党员，要执行中央的决定。小毛交给他叔叔婶婶代管，过几天会习惯的。现在不允许我们带上孩子打仗，我们吃苦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下一代的幸福呀。 说完，他从贺子珍手里接过衣服，两个人一起向屋里走去。贺子珍走进厅院，发现毛泽东身边没有一个党和军队的领导人，都是警卫员、马夫、挑夫，不禁神色黯然。毛泽东看出了贺子珍的担忧，他指着用门板搭起的办公桌上摆着的地图，双眼炯炯有神，满怀信心地说：我虽然编在中央三队，但同样可以为党和军队工作，我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以后，项英、陈毅在1935年3月底来到信丰游山，继续领导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开展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支援了红军北上抗日，保存了革命火种，也为新四军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后来在评价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时曾这样说：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这其中就包括信丰人民的巨大贡献。可以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信丰人民为建立、巩固、发展中央苏区、扩大主力红军、支援革命战争等，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庄春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